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弥撒主题是追随基督。
我听复活的耶稣说，跟随我，
恩切招呼整日不休，跟随我。
四旬期是整个救赎工程的中心，今天已经迈进第五主日，已进入高峰期。换句话说，天主的计划即将在人间实现。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我们追随基督就是要实践基督的精神，效法基督的爱主爱人，以及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今天的福音是记述耶稣宽恕罪妇的事件。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时你也在群众中，你也是群众中的一个，是否你也和他们一样悄悄地离开呢？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像那幸运的罪妇一样，在弥撒中与耶稣基督面面相对，真心的反省，承认我们的思言行为上的过失，彻底悔悟，因着热爱耶稣基督而使我们得到意外的转机。让我们祈求上主的怜悯，赐给我们爱人的力量，积极的追随基督。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我的天主，你的圣子为爱世人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求你助佑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施法他的榜样， 以实际的行动显示出爱人的真情。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伊撒伊亚先知书，先知预言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上主将要做一件新事，也就是重演出谷的奇迹。他将使沙漠中涌出清水，在荒野中开辟道路，使选民都满心欢喜地夸赞他的荣耀。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43章16到21节。上主这样说，他曾在海中开了一条路，在怒潮中辟了一条道，曾使车、马、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使他们沉没，再未浮起。他们于是被消灭，像灯芯一样被熄灭。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看哪，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开掘河流，田野间的走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为赐给我拣选的百姓喝，就是我为自己所造化的人民，好叫他们讲述我的荣耀。
上主水流不如比较细如，我们仿佛身在梦中，那时我们满心欢乐，我们引吭高歌，
上主为我们奇妙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当他认识基督后，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有了180度的转变。因此在这一篇书信中，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唯有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在基督内一直往前奔向天主，这样才是最正确的道路。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三章八到十四节。八到十四节，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由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即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或已成为成全的人，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 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我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我只顾一件事，即望进我背后的，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为达到目标，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照我向上争夺的奖品。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若望告诉我们，不要判断人，因为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主的救恩。福音记载，当耶稣面对按梅瑟的法律应当被砸死的罪妇时，却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天主的大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了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在法律上每次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的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于是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我们想以悔改跟主爱做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呢，我要用一个预言来做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引言哈。这故事叫抖下去走上来。说有一位农夫啊，有一只老驴子。有一天呢，这个老驴子不小心就跌进了农场的一个枯井里面。那么农夫听到这个驴子从枯井里面传出来那种一声声求救的那种嘶叫的声音，就赶忙的赶到井边，想了许多法子想把驴子救出来，但是都不成功。最后呢，只好请在场的邻居能帮忙向万金里面呢铲泥土，打算把或者把那驴子埋了，让他早一点解脱这种痛苦。那么这个开始做这动作的时候呢，大家把那泥土啊往这井里面铲下去，这老驴子简直吓疯了，因为泥土打在他背上，这个就一种那个感觉是很痛，但是泥土往旁边就溜下来了。老驴子这个时候，那脑子里面闪过了一个灵光，突然感觉到，哎，当泥土在背上滑下来的时候，我就应该把它抖光了。然后呢，在他的新的泥土上面，他就打定了主意以后呢，就决定忍痛要这样做了。他便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就是当泥土打在身上的时候，他就咬着牙抖一抖，在声音中间不断的自己就这样讲出来了，抖下去。爬上来，抖下去，爬上来。不管打在背上的泥土啊有多么痛，情势看起来多么绝望，这老驴子呢，不让自己惊慌，内心一再的呐喊，要坚持下去。就这样，一边承受一边挣扎，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哎，这具受这个伤痕累累的驴子，精疲力竭的驴子，终于跳出了井口。他顺利的回到地面，摆脱了幽暗跟死亡，看到了光。人呢，要摆脱罪恶，就像老驴子一样，当堕落在罪恶的陷阱里面、深渊中间，那恶习惯呢，就像土堆一样的，一直压在你的身上， 逼着你呢走向死亡。所以必须用力的抛弃这些罪恶，用走上去一步一步的挣扎摆脱罪，最后呢会走出黑暗，见到上主的光。那么今天引用的这个圣罗望福音是记载着耶稣用柔软的心点化人们做自我的醒思，以基督的光让人回光返照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因罪而留在心里面的那种污点跟负担。用一句话说，你心中谁没有罪呢？就先向他投石吧。那么用这句话给人一个思考的空间，去省思一下自己的思想跟行为，再决定该怎么做。整个故事是这样的，说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的时候，引起了金丝跟花里赛人的不满，尤其是当他说他是活水，饮用的人当不再渴，还会将这个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金丝跟花里赛人呢就觉得很不满意，与心中产生怨恨，总想要陷害耶稣。第二天一早啊，耶稣又来到圣殿，那么众人就来找他了。他是坐下来教导他们的，这时候金丝跟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女人进来了。这女人是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他们把她呢推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老师，这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了，按梅瑟的法律，这个书上面是这么规定的，这样的女人不贞洁，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们询问耶稣并不是要听耶稣的意见是什么，而是想试探耶稣，好找出他们控告耶稣的把柄。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耶稣左右为难的，如果耶稣说可以用石头打这个妇人，就触犯了罗马人的法律，私自滥用死刑，而且呢会说耶稣是残忍的，跟他所讲的慈爱精神完全不一样，有了这种理由来批判耶稣。如果耶稣不同意处罚这个妇人，就表示耶稣不遵守梅瑟的法律，那么金丝跟法利赛人就有借口来控告耶稣。我们晓得耶稣看穿他们的阴谋，为了给他们冷静省思的空间，缓和他们激动的情绪，他并没有回应他们的问题，便蹲在地上面用手指在地面呢写字。耶稣这种以静制动的这个方式倒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当他们看到耶稣那种沉着的气势，从容不迫的样子，他们那股不老人的敌意跟来势汹汹的冲动就慢慢的转了下来。待他们追问究竟要如何处理这位犯罪的淫妄妇人的时候呢，耶稣才抬起头来扫视了他们一眼，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向他投石头吧。说完了立刻又低下头去在地上继续写他的字。耶稣到底写什么字经上没有记载，按常理推测不会是随便涂鸦，既可能写出别人常犯的罪而一般的群众活动带头的人是激动的，总是站在最前面，追随的人呢总是一批盲目的附和者跟看热闹的人，在前面的人看到耶稣在那沉着的姿态，不免好奇去探视一下耶稣到底在那里画什么。耶稣的画跟眼光惊醒了他们，让他们想到自己并不是完全洁净无罪的人，说不定自己的罪还比这位妇人还大嘛。但一般人常犯的是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只记住自己的优点，喜欢定别人罪，更会逃避自己的错。当耶稣点明了要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时候，就自己理亏，可以说是含羞带愧的，那么就离开了。带头的人一走，那些随从附和的人呢也就慢慢散去了。 耶稣就这样轻易化解了他们要陷害自己的恶念，同时呢，也避免了一场暴力血腥的这个事件，给犯罪的妇人真的一个悔改的机会。那么为了帮助最后的悔改呀，耶稣也启示跟宽恕的方式，让最后在面临死亡的危机中间得到释放，有痛悔改过的机会。他向罪妇说，那些控告你的人在哪里？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就说了，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基督就这样的宽恕了他，但是宽恕是有条件的，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可见耶稣在宽大仁慈中间有严正的要求，要人真正的悔改，不再犯错。这故事到这里呀，我们可以做个简短的结论，耶稣在这场挑战中间仍然本着天主的爱，让每个人都认知自己有罪，那金丝和法利赛人因知罪而退走了，带着愧愧的心。至于后来有没有悔改，福音上没有记载，至少在他们呢没有投掷石头的自行离去的这个行动里面，证明了他们有认罪的行为，可以说是悔改的种子已经播在他们的心里面，总会有一天呢会发芽会成长。至于那位患淫乱的罪妇，按初期教会的传说，他确实悔改了，他就是后来成圣的马大莲娜。他自蒙主耶稣宽赦以后，就常记住耶稣基督的叮嘱，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记住了这句圣言，就得到了力量。他确实没有再犯罪，而且从此呢，以耶稣为救赎人类的救世主，全心全力的敬爱耶稣，投靠耶稣。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中途的弟子都因害怕犹太人的迫害而躲藏起来了，只有若望在十字架上陪同受难的耶稣，而马大莲娜呢，不怕犹太人的迫害，她跟随耶稣上山，站在十字架流泪痛苦。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清晨，第一个到耶稣坟墓里去查看的又是她。她作为成为罪人悔改成圣的模范。天主为什么不愿意惩罚罪人，却愿意罪人悔改呢？因为啊，天主爱世人，希望每个人都得救。耶稣以同情爱怜悯所有的罪人，就是基于天父不愿意罪人上亡，而希望他们得救。所以他宽恕罪人，是希望他们重新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关于改过自新的故事，圣保禄中途为我们立下了好榜样。他在归主以前是一个热忱的法利赛人，严守梅瑟的法律跟犹太的传统，行割损礼，对基督徒大加迫害，设法捉拿他们送到公议会去问罪。他这样做还自认为说是忠于天主，做了有益天主的事。但是呢，自从被基督感化以后，他才了解自己以往的过错，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不再迫害基督徒，而一心一意忠于基督的信仰，以悔改的心啊，去各地的宣扬基督的福音。他曾经说，我认为从前有利益的一切，现在都看着是亏损，因为我只以认识自己主基督为至宝，为了要获得基督啊，使我跟他的结合，不是借着我守梅瑟的法律而获得正义，而是借着由信仰基督而获得正义。 这一段话很明白地说出过去的错误，跟肯定信赖耶稣的决心，是放弃过去重新出发的一个典型的榜样。现在我们重温一下陷入在枯井中的那个老驴子，在幽暗中间如何摆脱一场一场加在身上罪恶的负担，而一步一步的挣脱，踏上向天主的光明走，把过去的一切过错抖下去，向着天主爬上来，这就是悔改的精神。我们继续保罗中途的事迹跟预言的启示，就会慢慢的摆脱自己的过错，有了新的意念，走向天主。
我们人类其实就像今天福音中的罪妇一样，在天主的眼中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想到是基督以他的圣血洗清了我们的罪过，我们怎么能够不以爱还爱报答他呢？我们怎能够不勇往直前的跟随基督，追求永恒的生命呢？让我们以圣保禄宗徒作为榜样，学习他全心只顾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走回头路，而要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精神，努力的向着天主的国奔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你罪虽多，我赦免你。
跟随我